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今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月参加20国集团峰会时，无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法新社报道，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话，佢无意同普京坐落嚟会谈。这个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情况。拜登之前讲过，他没有计划在印尼巴厘岛的 G20 峰会和普京会面。至于普京是否会参加峰会，仍然未有确定。欧洲中央银行今日决议加息三码，再度大幅调高利率，以对抗达到历史新高的通货膨胀。法新社报道，欧洲央行今日决议调高三项基准利率75个基点，至 1.5% 到 2.25% 之间。欧洲央行自7月开始至今已经三次加息，跟进全球其他央行加息对抗通胀的行列。近日荷兰政府发现，北京当局所承诺的提供外交服务的机构海外服务站，实际是用来收押在欧洲的中国意见人士。荷兰外交部表示这个是非法行为，北京当局就否认荷兰的指控。英国 BBC 新闻26号报道，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 Safeguard Defenders 发布一份报告，题为《中国跨国警务失控》。报告称，中国两个省公安局在五大洲21个国家建立了54个海外警务中心，大多数海外警务中心建立在欧洲，其中西班牙有9个，意大利有4个，在英国目前发现有3个。Safeguard Defenders 称，这些海外警务中心表面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活动，履行一些例如更新中国驾照等行政职责，实际上这些机构在执行劝说行动，通过威胁的方式强迫那些涉嫌公开反对北京当局的意见人士返回中国。美国商务部今日公布，通过通胀和季节调整，美国第三季 GDP 折合年率增长 2.6%， 高过预估的 2.4%， 相比之下第二季 GDP 萎缩 0.6%。 商务部指出，经济恢复增长主要反映了民间库存投资降幅缩势，非住宅固定投资加速，联邦政府支出增加抵消了住宅固定投资减少、消费支出降温的不利局面。在通货膨胀接近40年高位、联邦准备理事会积极加息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展现韧性，劳动市场虽然显现降温迹象，但就业增长仍是旺盛，失业率极低，占经济产值约2/3的消费支出持续增长，和工资快速提升关系密切，但第三季储蓄率降低是个危险信号。部分经济学家担心，随着高利率逐渐发挥作用，美国经济恐在明年正式陷入衰退。到目前为止，房市、股市首当其冲。在联邦准备理事会自3月起连续5度决议加息期间陷入低迷。据德国商报27号报道，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称，瑞典 Silius 公司已收购德国 Elmos 公司的晶片生产线。Silius 是中国蔡微电子集团的一个全资子公司，目前德国联邦经济部正在审查该收购案，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作出最终决定。最近德国总理肖尔茨的一系列亲共举动，包括批准中共国营企业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近 25% 的股份，以及计划中的访华，已经在政府联盟内部引起相当大的不满，并引发关于原则问题的公开辩论。德国安全部门认为，晶片市场不单止涉及技术知识的外流，还涉及到生产能力。最近德国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护局发出警告，称中共正有意在晶片领域进行收购，以填补西方公司退出后的空白。据一位情报官员称，中共希望在晶片领域获得独立。在乌克兰军队礼拜四发起围攻之际，莫斯科任命的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首府当局与数万名居民一起逃离。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亦是加剧。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警告说，西方商业卫星被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军事目的，可能因此成为俄罗斯报复性打击的合理目标。白宫称，任何针对美国基础设施的行动都会得到回应。白宫发言人约翰·柯比对记者说， 公开的信息显示俄罗斯人一直在努力追求反卫星技术。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表示，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达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一旦使用核武器将面临的后果。美国国防部礼拜四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称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形成严重威胁，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根本的威胁。北京的威胁将决定美军如何应对未来。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四在向媒体介绍新的国防战略时表示，北京是唯一想要改变国际秩序且越来越具有改变国际秩序手段的竞争对手。奥斯丁说，与中国不同，俄罗斯从长远来看不会对美国构成系统性威胁，但俄罗斯目前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及价值观。一份长达20页的报告在多个月前被送交美国国会列为国防机密。不过美国国防部指出，与中国的冲突既非不可避免，亦不是可取的。对于欧盟在统一充电接口方面的规定，苹果公司这个礼拜已经给出了回应。负责全球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格雷格·乔斯维亚克近日公开表示，他们将遵守相关的规定。这个礼拜一，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洲理事会批准了统一充电端口的方案，新规定在生效24个月后开始实施。虽然苹果公司没有透露具体转向 USB-C 接口的时间，但这一表态意味着目前尚未转向 USB-C 接口的 iPhone、AirPods 等变轨式的电子产品，在2024年欧盟充电接口的新规定生效之前都将转向 USB-C 接口。目前有报道称，苹果已经在测试采用 USB-C 接口的 iPhone 15。据加州彩票活动主办方称，在礼拜三晚间的开奖活动中，加州有两名强力球幸运儿猜中了五个号码，他们每人将赢得超过150万美元的奖金。据报道，其中一张中奖彩票是在 Los Gatos 的一家76加油站售出的，另一张彩票是在南加州城市富卡蒙格牧场的一家 CVS 中售出。但在礼拜三的开奖活动中，没有彩票匹配所有的六个号码，因此在下次开奖活动中，强力球头奖的奖金将升到8亿美元，这个将会成为该彩票历史上的第二大头奖。据报道，下一次的开奖日期是在10月29号礼拜六，头奖的现金奖金是3亿8370万美元。根据最新的彭博亿万富翁指数，随着投资者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未来增长轨迹保持悲观，朱克伯格的净资产今年减少了1000多亿元。在第三季度收益不及预期后， Meta 股价礼拜四早盘暴跌 23%， 开盘时股价低过100元，是2016年来的最低。 Meta 礼拜三公布的季度收入是277亿元，同比下降超过 4%， 亦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下跌。它的利润暴跌 52% 至44亿元。尽管这样，朱克伯格重申了继续斥巨资开发元宇宙的承诺。 Meta 的现实实验室负责开发虚拟现实和相关的增强现实技术，该部门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亏损94亿元。截至礼拜四，现年38岁的朱克伯格目前身家约360亿元，相比之下，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净资产是2110亿美元。
26号，美国海军同陆军在 NASA 的亚纳普斯飞行中心发射了一枚探空火箭，成功为一系列高超音速武器的实验提供了测试。这次实验的目的是测试相关的材料和系统在真正高超音速环境下的数据。美军将领之一沃尔夫表示，测试将会提升美军和中俄竞争的能力。高超音速武器近年来成为很多国家争相研究的技术，而中共和俄罗斯正是美国在这一方面最大的竞争对手。对于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进展，沃尔夫持高度的信心，并表示最快明年就能够提供给陆军，并在后面的几年陆续部署到海军最新锐的驱逐舰和潜艇上。 以加拿大外长梅兰妮·乔利为首的十二个女外长星期三发表了共同声明，谴责四十日来伊朗当局暴力镇压妇女抗议活动。这十二位女外长来自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冰岛、科索沃、利比亚、列支敦士登、新西兰和挪威。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作为女外长，我们感到有责任响应伊朗妇女的声音，并谴责伊朗暴力实施头巾法和持续镇压抗议者。22岁的伊朗女子阿米尼因戴头巾露出头发被逮捕后死亡，引发伊朗各地的抗议活动。10月26日是阿米尼40日传统丧期结束，有数千人为她举行了致敬仪式。伊朗司法部门星期三宣布已对300多人提出指控，与抗议活动有关的官方指控数量达到1000多。随着中国二十大的结束，美国预测中共可能会铤而走险，加速攻台。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保持对中共优势，但不寻求发生冲突。习近平亦都知道这一点，这个是二十大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对习近平公开点名。拜登当日会见了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以及各军兵种的指挥官。拜登表示，美国必须负责任管理日益激烈的对中共竞争，保持军事优势。拜登说，提升军力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美国要以全球最优秀的军力应对各项全球性挑战。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彭博社组织的一次活动上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会向台湾提供武器来维持台海现状，但是中共企图改变两岸的现状。布林肯认为中共会加大对台施压，包括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胁迫等，试图借此加速所谓的统一。这个星期抵押贷款的利率自2002年以来首次攀升至 7% 以上，被湾区的住房市场带来了更多的降温。因为购房者面临着飙升的房屋贷款月供，房地美公司报告说，截止星期四，30年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7.08%， 高于上个星期的 6.94%， 这个比2021年同期历史最低的 3.14% 的平均利率高出了一倍几。同时，根据 bankrate.com 的数据，30年固定的非正规住房贷款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突破了 7%， 今日平均为 7.19%。非正规住房的贷款亦都被称为巨型贷款，是指在湾区超过 97.08 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9月份湾区九县现在独栋房屋的中位价和2021年同月相比下降了 2.6%， 是连续第三年的同比下降。即管目前的价格仍然达到了126万美元。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